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2023年冬季，我家对门邻居的父母来了，老太太经常搀扶着老伴下楼锻炼，我想他们来到这里就是有缘人，于是跟他们搭话。原来他们是从农村来儿子家过冬的，老两口快70岁了，没有什么经济收入，只有几亩地，老头患有脑梗，半身不遂，长期吃药，生活很困难。我把我家里的冻菜、水果、蛋糕等食品送给他们，后来得知他们没有退休金，没钱治病，我又给了他们300块钱，他们感激不尽，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好啊。我告诉他们，我是大法弟子，法轮大法是教人向善的功法，祛病健身有奇效，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现在天灾人祸不断，你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能保平安。我问他们有没有人给你们三退，他们说没有听说过这个事。我就跟他们讲为什么三退，中共邪党对众生、对神佛犯下了滔天大罪，天要灭中共这个恶魔，退党、退团、退队保平安。他们很相信我说的话，很痛快地做了三退。他们看我身体这么好，看上去也比较年轻，我说我也70岁了，练法轮功27年了，从来没打针，没吃过药。他们很是羡慕，老头看我一直盘腿坐着，他也一个劲往上搬腿，搬上去，掉下来，掉下来，再搬上去。我看到他渴望解除病痛的心，就让他们上我家来，给他们放师父教功录像带，送给他们一本转法轮，又给他们买了一个随身听，里面装上师父讲法录音和练功音乐。老太太非常感激，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好啊，真的谢谢你。我告诉他们，你谢谢我师父吧，我师父教我们做好人。他们高兴地说，谢谢李洪志师父，谢谢法轮大法。老两口因为相信法轮大法好，得到了大法师父的保护。今年3月24号，老太太正在煤气灶上煮鸡蛋，老头要洗澡，老太太到卫生间给老头洗澡去了，忘了锅里煮鸡蛋的事了。过了一阵子，洗完澡开门一看，满屋子浓烟，吓坏了，一看鸡蛋和锅里的木头蒸屉都烧成焦炭了。我看到他家屋里冒烟，赶紧过去一看，把我也吓坏了，这煤气罐要是着火爆炸，这一栋楼都完了，后果不堪设想。我跟他们说，是你们退出了邪党组织，相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大法师父保护了你们，避免了一场大灾难。他们说 真是法轮大法保护了我们，谢谢大法师父。慈悲的师父保护了明真相的人，保护了我们这栋楼所有的住户，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中共罗织的1400例是造假，是欺骗百姓。一位居住在内蒙古农村的法轮功学员投稿给明慧网，讲述了下面的经历。他说，2002年我去打工，是在玉米地薅玉米苗。在薅苗时，我给左右薅苗的其他工人讲法轮功被迫害的真相。我跟他们说，天安门自焚是假的。那个听我讲的人，忽然把话接过来说，我知道天安门自焚不是真的。我问他怎么知道的，他就大声地对周围的人说，大约1999年在法轮功刚刚开始受迫害时，还没发生自焚事件呢。一次他去大队办事，刚到那里还没办完事，来了个公安局的警车，下来几个人到大队办公室对大队领导说，去把你们村子的那个疯子给我们抓来，他不是练法轮功练疯了吗？大队领导说，他没有练过法轮功啊，都疯了十多年了。公安局的警察啪的一拍桌子说，我说他练法轮功就练法轮功了。大队领导，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然后说，那就把他抓来吧，家里正好没人愿意养活他呢。于是警察就把那个疯子弄来了。警察还说，看看这练法轮功练的疯的啥都不知道了。就这样把这个人拉走，弄到精神病院造假去了，说是练法轮功练疯了。从那以后，我们那村的人再也不相信电视里说的法轮功的那些坏话了。天安门自焚电视上出来以后，我们村的人都说是假的，因为我们村的疯子都是被用来造了假，这事实就出在我们村里，谁还相信他说的那一套啊？听众朋友，从刚才村民讲述的亲身经历，我们可以得知中共江泽民集团制造的所谓1400例的来历。1999年7月20日，中共发动了对法轮功的迫害，如同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一样，这场迫害也是以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开道，所谓的1400例就是谎言宣传的一部分。其中有的案例是把精神病患者病发时的意外事故栽赃为法轮功学员所为，有的案例是以减刑为条件唆使杀人犯冒充法轮功学员，有的案例是用报销医药费为诱饵让危重病人冒充法轮功学员，还有的案例是把普通人的正常病逝说成是练法轮功造成的。所有这些案例都是中共对法轮功的栽赃嫁祸，这些谎言宣传成为了中共煽动仇恨迫害法轮功的借口，从而使很多大陆民众失去了修炼法轮功提升道德强身健体的机缘。听众朋友，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共罗织的1400例是造假，是欺骗百姓。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觉得人生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一位韩国僧人从小就知道了他人生最重要的东西，所以他穷毕生之力都在为这个付出。他的追寻与等待，直到他84岁才终于如愿。让我们来听听他的故事。吴永圭出世之前，他的母亲已经生了四个女儿，因为总是生女孩，对于一个重儒教的韩国家庭来说，被认为是最大的不幸。家里甚至有人说要把他母亲赶出去，所以母亲就常去寺庙里拜佛。后来母亲又怀孕了，她在生吴永圭之前做了一个梦，梦见佛从天上下来给了她一本书，又梦到一个孩子在水上跳来跳去，又跑到火里跳来跳去，但跳到水里也不会被水淹，跳到火里也不会被烧伤。母亲想，可能是自己常拜佛的原因吧，将来等这个孩子长大了，也要让他到庙里去学习。吴永圭八岁的时候，拜家乡一个年过七旬的老人为师，跟他学中文。这个老人是韩国朝鲜时代高宗皇帝的仆人，他对《格安遗录》非常熟悉，这是一本韩国非常著名的寓言书。这位老师不仅教授中文，也经常给学生们讲做人和人生的道理。他曾跟吴永圭说，如果你能活到70岁以上，就能见着来到尘世的弥勒佛传正法，届时这个世界就变好了，会发生像开天辟地一样的变化。我是熬不到那个时候了，又没有后代，非常可惜。但你要想活到那个时候，就必须做到事事处处为别人着想，要孝敬父母，还不能做违法的事，要敬重任何一个人。其实一个人为别人着想，也就是为了自己。老师的这些话，吴永圭一直牢记在心。为了按照老师的话去做，吴永圭付出了很多努力，他处处为别人着想，帮助他人。他这样的事情很多，比如帮路人拿包等，都已经成了他的习惯。有一年过年，当时吴永圭的母亲已经去世了，家里也不宽裕，他的姐姐难得为他做了一套新衣服。吴永圭穿上新衣服后，就高高兴兴地找小朋友玩去了。但到小朋友家以后，看到小朋友在哭，因为他爸爸爱赌，家里生计全仗他母亲给别人做衣服维持，非常困难。正月里别的孩子都有新衣服穿，而他没有。吴永圭见了心里非常的难受，就把自己的新衣服给了那个小朋友，自己穿上旧衣服。为了这事儿还被姐姐骂了一顿。然而当时吴永圭的小脑袋里只有一个想法，就是一定要等到正法传出的那一天。此后吴永圭去庙里，但庙里的僧人求的却是钱，庙里不行，吴永圭又到山洞里去修炼。在山洞里，他与一个修道的人一起住了一段时间，但发现这位道人修了30多年了，还会因为一些小事经常发脾气，所以吴永圭认为在这样的地方待100年也没有用。时光飞逝，寻寻觅觅中，不知不觉吴永圭将近60岁了。他觉得还得去系统地读一读八万大藏经，出家修行。后来他就去了佛教大学，当时的佛教大学讲的是涅盘经，也就是释迦牟尼佛晚年将要涅盘时所讲的经。释迦牟尼佛晚年的时候说，我传法49年，讲的都是假意识， 是为了未来真意识的出现打基础的。从现在开始讲真正的情况。其后的内容就是《涅槃经》中所记录的，讲的是末法时期会出现转轮圣王，也称法轮圣王的事。当吴永圭听到这时，立即来了精神了。后来吴永圭去了江原道的一个庙，他在那里学习经书，并被留在那里讲课，但是庙里念经只学表面的东西，要花20年以上才能学完的佛经，一年之内就讲完了，讲课只需快速翻页就行。后来吴永圭发现庙里的妒忌心和贪心还很严重，有个僧人还逼他吃肉，后来他就离开了那里，到了一个朋友家，这个朋友住在韩国增山道的创始人江增山的故居附近。这个村子大概有2000户人家，村里的老人都是江增山的弟子。1982年的一天，吴永圭看到村里的一些老人用手指着一块稻田，拍手叫道：弥勒佛来到人世上，我们怎么还不知道呢？吴永圭听了这句话非常震惊，问：你们是什么意思啊？弥勒佛在哪里呀？他们说，以前江先生预言过，村子前面的松树田变成桑田，桑田又变成稻田的时候，弥勒就会来。当时那里因为修公路，真的将原来的桑田变成稻田了。吴永圭听了后知道这个预言实现了，他就跟他朋友说：我现在已经没有必要有房子了，我要去寻找弥勒佛。就这样，吴永圭离开了朋友家，在韩国全国各地云游，但他却没有找着。这时吴永圭突然想起江增山的一句话：去找弥勒佛要倒霉，坐着修德的话，弥勒佛会来找你。于是吴永圭开始安下心来，在一个庙里刻苦修行，每时每刻都想着怎么做才能做好。从1988年开始，吴永圭集中学习《涅槃经》，这个经很难解释，可是吴永圭能理解，所以他就给学者或僧人讲课，但能听懂的没有几个人。吴永圭说，这个经的内容是讲法轮圣王出现了才是正法，在那之前没有正法。经书中说，小乘佛法都是为了迎接转轮圣王出世而出现的经书，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意义。转轮圣王从古到今只有一位，转轮圣王不出现没有正法，法轮圣王一出现，世界上的盗贼一招善。涅槃经还说，法轮圣王正在培养菩萨，大菩萨突然间在一天早晨出现，让世人震惊，到那时一切都会改变了。这时的吴永圭又回忆起小时候学的《格安一录》这本预言书说的，1993年正法传出，2005年传播到世界，因为现在的修炼方法都不能修成，不要失去这个机缘修道。所以吴永圭就开始一边对别人讲他对《涅槃经》的理解，并将它制作成书，一边等待着属于自己的机缘。2006年的一天晚上，一起修行的老尼姑车法莲问吴永圭，之前说明天要去首尔，有没有定下来？因为如果吴永圭去首尔的话，老尼姑车法莲就要起很早为吴永圭做饭。吴永圭说不去了，没有必要去首尔。说完回房间后，不知为什么吴永圭又想要去首尔了，他觉得好像有什么好事在等着自己，不能安心的在家待着。可是这个行程已经来回变了2次，若再跟老尼姑说要去，总觉得不好意思。吴永圭心想，干脆第二天早晨自己煮点面条吃算了。隔天清早，吴永圭到了厨房，一看老尼姑已经做好了饭，就奇怪地问： 你怎么做饭了呢？老尼姑说她本来在睡觉，突然有一个高中生模样的年轻人站在外面敲门。奇怪的是，那时门帘变得像透明的一样，外面的情景看得清清楚楚。他正要起床去开门，年轻人就不见了。睡意正浓的车法莲也没想太多，倒下接着睡。但不一会儿，那个年轻人又来敲门，还是像上次一样敲了几下。老尼姑还没来得及去开门，他又不敲了。这时车法莲已经清醒了，就想，是不是吴永圭要去首尔，让我去为他做饭呢？还是去做饭吧。后来当吴永圭坐在前往首尔的地铁上时，他看到对面坐着的妇人手里拿着一本烫金的书，他心想，一般只有经书才会做成这样，但这本书看起来又不像以前见过的其他经书。于是吴永圭弯下腰看看书名是什么，转法轮。当时吴永圭看到这三个字的时候大吃一惊，他一下就想，除了法轮圣王，这个世界上还有谁敢说是在转法轮呢？吴永圭就跟那位妇人说，这是一本非常珍贵的书啊。对方回答说，老师傅，你要看啊。吴永圭说，是呀，但这么珍贵的书我不能白收，你如果能把电话号码给我的话，我把钱寄给你。当吴永圭迫不及待地打开书，他首先看到的是写在转法轮前面的短文《论语》。一看，吴永圭惊得脑袋一片空白，里面所讲的法理如此之深奥，他觉得自己好像得到了全宇宙。激动的吴永圭立刻明白，这就是他一生中所等待的正法。刚看完《论语》，吴永圭马上打电话告诉老尼姑车法莲，从现在开始不要再看涅盘经了，我送给你一本珍贵无比的书，从今以后看这本就可以了。一回到寺里，吴永圭马上把书拿给车法莲看。当车法莲打开书，看到书里面大法师父李洪志的照片时，他惊讶地说，就是这位，那天早晨叫醒了我。从那以后，老尼姑车法莲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开始严格要求自己按照转法轮里所说的去做。车法莲说，直到现在，在打坐中看到法轮功师父的形象仍和那天早晨看到的一样，非常年轻，像个高中生，一只手插在裤子口袋里。而84岁高龄才等到正法的吴永圭则说，现在看大法师父的《红银》这本经书，眼泪就止不住的流，我现在头脑里想的就是怎样使这个法让更多的人知道，只有这个想法。听众朋友，吴永圭的经历与大部分人是不一样的，但是他寻寻觅觅，辗转思索与等待的心路历程，许多人应该会感同身受。不知道您觉得自己目前的寻找是否已经有了答案？如果您还不确定，或许不妨参考一下吴永圭他84年寻找与等待后的答案。好了，今天的故事就为您说到这儿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善恶一念间节目。我妹妹一家住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妹夫今年67岁，身体硬实。2021年底，妹夫感觉呼吸困难，憋气，脑袋、脖子长了好多突丘。他儿子、闺女带父亲去医院检查，诊断为肺癌晚期，突丘都是瘤子。孩子们没告诉父亲实情，只说是肺炎，开了不少药回家。2022年大年刚过，妹妹突然不能吃东西，呕吐，浑身疼痛乏力，骨头也痛，送医院检查确诊为血癌晚期。医生说像这种情况有钱也白扔，一般没超过半年的，回家能吃啥吃啥，准备后事吧。这真是晴天霹雳，妹夫得了肺癌，妹妹患了血癌，雪上加霜。他们的孩子们哭成一团，这日子怎么过呀？孩子们不甘心，再三要求让母亲住院治疗。化疗一个疗程没有起色，家里经济也不太宽裕，只好出院调养。外甥女给我打电话，说了她父母的情况。因为中共监控窃听电话，有些话不方便在电话里说，我就买了播放器、内存卡，找同修装了明慧网上下载的修炼故事、善恶一念间等广播节目给他们邮过去。前几年我已经给他们做了三推，也就是退党、退团、退少先队，我就叫他们全家都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妹妹念着念着睡着了，第二天他能坐起来了，两个孩子也帮着念这九个字。妹夫不知道自己得的是肺癌，就帮着妹妹念这九个字，妹妹感觉一天比一天好。不知不觉妹夫的瘤子也变小了，过了几天妹夫的瘤子竟然没了，夫妻俩都好了。一个月后夫妻俩都去医院复查，化验结果一切正常。医生特别惊讶，血癌晚期竟然好了。儿子这才告诉他爸爸，没敢告诉你，你得的是肺癌。妹夫啊了一声，感慨地说，我们家都沾大法光了，幸亏有大法师父保护，不然我和你妈真完了。两年多过去了，妹夫妹妹健健康康，好像没得过病似的。感恩师父救了妹妹全家。我要告诉世上的人们，诚心诚意念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晚期肺癌血癌都好了，这是真实不虚的故事。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
请听时事评论，为什么打击真善人，人人都是受害者？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16日。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彻罗基族人的一位老酋长对孙子讲，我的内心在进行着一场战争，这是一场恐怖的战争，是发生在两匹狼之间的战争。一匹狼是恶狼，它是愤怒、嫉妒、悲伤、悔恨、贪婪、傲慢、怨恨、自卑、谎言、虚荣。另外一匹狼是好狼，它是欢乐、和平、爱、希望、宁静、谦虚、善良、仁慈、同情、慷慨、诚实、怜悯和忠诚。这场战争也在你的内心进行着。孙子问爷爷，哪只狼会赢呢？老酋长回答说，你喂养的那一匹。在历史的长河中，我们的祖先用仁义礼智信、廉耻忠孝节的做人准则，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公益道德，喂养人们的心灵，造就无数古圣先贤、忠臣良将、才子佳人，重德行善、敬畏神灵、善恶有报的理念深入人心，谦恭礼让、仁慈宽厚、悠悠古风、源远流长。然而自中共篡政以后，以谎言和暴力开道，摒弃传统道德与价值观念，强制灌输无神论和邪党文化，迫害法轮功，打击真善人，致使数千万计的法轮功学员被关进劳教所、监狱、洗脑班、精神病院，遭到惨无人道的精神与肉体的折磨，令天地为之震怒。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怀来县北新堡乡残房营村陈运川、王连荣一家五口修炼法轮功后，身心受益，全家人幸福美满，其乐融融。1999年7月，中共开始疯狂迫害法轮功后，陈运川一家因为不放弃修炼法轮功，大儿子陈爱忠被绑架在北京东北旺看守所7天，恶警为逼其说出姓名地址，将其衣服全部剥光，靠在院内的一棵树上，双脚深深插入雪中，冰天雪地就这样在院中被冰冻了1个多小时。恶警用尽酷刑残酷迫害他整整7天4夜，用警棍抽、电棍击、扇耳光、拳打脚踢，不许睡觉。恶警用高达30万伏高压电棍残忍地电击陈爱忠的头部、脸部、双臂、大腿内侧及阴部，身体的敏感部位长时间来回电击。陈爱忠被电击的几次昏死过去，上身、大腿内侧、脸上、胳膊上大片水泡连在一起。几天后，一无所获的恶警只得把不放弃修炼法轮功的陈爱忠转交北京市海淀区看守所，海淀区看守所警察继续对他酷刑折磨，他们把陈爱忠衣服全部剥光，拖到放风场内，用院中的积雪把陈爱忠全部埋在雪里冰冻，又给陈爱忠使用一种叫开锁的酷刑。一名犯人一手将他两手指使劲抓紧，另一犯人把一把带方棱的牙刷头插入陈爱忠两手指中来回转动，手指间顿时皮开肉绽，血肉模糊。二儿子陈爱立被关到冀东监狱，因为始终不放弃修炼，陈爱立被迫害得像植物人一样，总也醒不过来。狱警用一大壶开水浇在陈爱立头上，在陈爱立被烫得清醒的一瞬间，恶警还问练不练， 陈爱丽说完练后就又昏死过去了，紧接着又是一大壶开水。小女儿陈红平在劳教所里被恶警犯人毒打、威逼、恐吓，整日被几十人昼夜24小时不间断的轮番洗脑，经历了一年半的非人折磨，体重由110斤降到了50多斤，骨瘦如柴。就这样，恶警也没放过他，给他吃了不明药物、打针，把他迫害得目光呆滞，眼神直勾勾的。陈运川的妻子王莲荣被绑架到北京怀柔看守所，警察以检查为名把他的衣服脱得一丝不挂，并当着他的面叫两个男犯人强行把他小女儿陈红平的衣服扒光，当着王莲荣的面无耻下流迫害陈红平。最终，陈运川、王莲荣、陈爱忠、陈爱丽、陈红平一家五口都死在江泽民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的灭绝政策之下。陈运川一家的悲剧在23年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案例中只是沧海一粟。比这更令人崩溃的是，年幼的法轮功学员的孩子，他们从精神到肉体都遭到了中共恶狼般激进疯狂的侮辱和蹂躏。2002年夏天，吉林法轮功学员刘女士到北京上访，被送到昌平精神病院，白天看不到任何一位医生，到处是拿着皮带的警察和打手。夜里他在极度的恐惧和阵阵惨叫声中熬到天亮。据他描述，每到晚上，精神病院的三个打手就来轮奸一位9岁的小女孩。这个小女孩的父母是法轮功学员，一家三口被关在昌平精神病院。他的父母被害死在精神病院后，小女孩晚上就被三个流氓打手没命的轮奸折磨，惨叫声揪心裂肺，恐怖的就像人间地狱。这些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凶手不仅不会受到法律制裁，反而还成为全国各地黑监狱折磨法轮功学员的所谓典范，得到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的奖励，在奖金、升迁、政绩等强大的经济诱惑和政治扶持之下，恶狼们越养越大，直到完全冲破了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公检法系统，直到中国社会的整体道德激进走向崩溃。人们不再惊讶于偌大的国家机器对信仰真善忍的好人酷刑迫害，极尽残酷的手段。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他们做不到的，甚至达到活摘器官。还有鼓励狱警对耄耋之年的法轮功老人酷刑虐杀，对孕妇强行堕胎。一次次的纵容法官肆无忌惮地面对法轮功案件叫嚣，在这里法律说了不算，我说了算，我们就是法律，违法就违法，就是要判你。人们不再愤怒于国家机器被一次次地用于打垮中国社会的中流砥柱，打掉中国充实而厚重的人文关怀，用谎言毒害民族幼苗，仇视真善忍，从娃娃抓起，把诽谤真善忍的内容编进各级考题，直至高考题、研究生考试题中，强制萌萌的中小学生观看污蔑真善忍的视频和书籍，喂养孩子们心中的恶狼，使整个民族、整个下一代都是受害者。打击真善忍，中共培养和造就出是非颠倒的价值观念， 扭曲的人际关系和人伦乱象，使得中国社会道德沦丧，黑心产品肆虐，坑蒙拐骗行为急剧增多，性开放、金钱至上、卖淫、吸毒、艾滋病、黑社会犯罪等问题十分猖獗，见死不救的冷血事件反复上演，有歹徒当街杀人，数百居民围观无人劝阻，也有司机开车撞到女子后为避免赔偿反将其用乱刀捅死，还有成年男子因停车纠纷将对方两岁的女儿从婴儿车中揪起举过头顶摔死在北京街头。当然更有我们都知道的，被拐卖到徐州的妇女长期遭受施暴者父子三人、村干部、镇党委领导的强奸，生下了八个孩子，带着锁链光身趴地上20多年。恶狼肆虐人间，没有最惨，只有更惨。由此看来，中共在不断打击真善忍的时候，中国百姓就在不断被中共喂养着人人心中的恶狼。长此下去，人都变成了恶狼，就将面临老天的惩罚，所以人人都是受害者。而能够认同真善忍的，就会滋润内心中善的种子，长此下去，人就会变成好人，从而得到老天的护佑。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明慧征文选登中的评论文章，为什么打击真善忍，人人都是受害者。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语，欢迎您的收听。在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中，敬天保民是人们一直传承的美德，古之圣贤君子无不敬天体道而爱护人民，人民爱物，唯行善向善最能够得到上天的肯定与保护，因天道无亲，常与善人。古籍中这样的记载比比皆是，这期节目里我们再来接着讲这方面的故事。三，恭敬得意，亵渎遭殃。古人敬奉天地，前导神明和平反冤狱，而使水旱等灾害得以消除的事迹颇多，如唐朝的颜真卿正直清廉，为民解困。他任监察御史时，有一次到陇右去巡查，发现五原有冤狱，并牵连了许多人，虽然当事人和他们的亲属一再向官府申冤，可办案的官员一直不认真查访审理，结果案子拖了很久不能平反。自从五原出了这桩冤案以后，天就一直大旱，水井干涸了，小溪断流了，田里的庄稼枯萎了。颜真卿立即重审此案，经过一番明察暗访，终于使案情真相大白，解救了蒙冤受屈的人。就在颜真卿为冤案平反那天，数月不下雨的五原普降甘霖，下了一场透雨，枯黄的庄稼没几天就变得一片青绿了。五原的百姓感其恩德，把这场及时雨称为玉石雨。南宋刘克庄出任广东提举时，到南海广利王庙拜谒，其著文说，教福于神，为月之难，去天悠远，民生今日 凋敝可哀，某当推君之仁则而置之于民，神当为民请命于地，使风调雨顺，灾害不作，既是助心，复至助神，向神明表达要为一方百姓尽职尽责，祈求上天的保佑。刘克庄任满后又调至福建任职，离任前他写了辞祝庙：某来无异迹，去无遗爱，然三年之内雨空送少，五民不食水旱，神之赐也。今时至满，一旦别神而去，敢不告乎？表达了对神的敬意，同时对神的赐福表示感谢。而不敬神佛，肆意妄为，最终都难逃报应。如南北朝时，周武帝禁止各种祭祀，拆毁寺庙，焚毁经像，许多山神庙都被拆除了。当时多地发生大旱，于毅出任安州的总管，当地水都干涸了，依照旧习俗要去白兆山祈雨。于毅来到被拆除的神庙原址祭祀，为百姓祈雨，当天立即下了滂沱大雨，而其他地区仍焦土如故。于毅祭祀得雨，百姓非常感念他。周武帝废止古圣人制定祭祀的典范和礼仪，不敬神佛，不仅误民害民，自己也不免遭报，年仅35岁就暴病而亡。一次北魏发生干旱，南安王王子珍在邺城的神庙祈雨。王子珍对庙里的神明说：如果你在三天内不下雨，我就要用鞭子惩罚你。他请雨没有灵验，就鞭打神像100下。当月他因背部长了一个毒疽而暴毙。神明唯德是一，更需忏悔改过，施恩惠于百姓。王子珍不但不自我反省和修正，更以祈祷来亲临和毁谤神明，这样肆无忌惮，结果很快自食其恶果。人如果做了违背天理的事，天将降灾疫警告，若能及时纠正错误，弥补过失，那么天谴就会自行消退。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以至诚祈祷为民请命的精神，怎能不感动上天？上天也会降下吉祥福祉，这是因为这位地方官员有一颗爱民之心，怎么可以说天人没有感应呢？四，勿以权势而辱善良。历史上的那些倚仗权势干坏事的人，以为用强权压制迫害忠良和无辜的人民就能保其权势，岂知头上有青天，天理循环报不差。如北宋的蔡京曾权倾一时，在宋徽宗时被称为六贼之首。他以阿谀奉迎入相，把持朝政的23年是北宋最黑暗的时期。他大兴公益，耗费巨万，掠夺民财，在朝中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悬秤升官，以致风俗颓败，赃官污吏满天下，民不聊生。他结党营私，凡投其门下者升官发财，一些投机之徒、无耻之辈阿附权势，争趋其门下，凡不与其同流合污者，构陷其罪名，或贬或杀。太庙斋郎方枕上书：蔡京睥睨社稷，内怀不道，朝中忠臣义士受蔡京陷害，投之荒域者不可胜数，可谓无一天不发生，令人发指，应即加罢黜，安国定民。方枕当即遭到流放。殿中侍御史陈师熙进谏：蔡京等皆国之身患，为陛下忧，为宗庙忧，为贤人君子忧， 若出之于外，社稷之福也。陈师希当即被贬。蔡京罢讲义司，此后可以独断专行，无需讲义。罗织罪名诬陷元佑大臣，怂恿宋徽宗诏令焚毁北宋朝廷专门陈列功臣会像的景陵宫内司马光、文彦博、范纯仁等会像，进行苏洵、苏轼、苏辙及范祖禹、黄庭坚等文集。云州推官崔琰上书颂扬司马光等人，揭露迫害，指出蔡京瞒遮主听，排斥证人，威严者坐以刺激，执剑者陷以指斥，以度天下之言，掩滔天之罪。蔡京将崔琰列入邪等，并免官。御史公怪书谈蔡京及其党羽方天若，方天若凶邪，而蔡京收至门下，赖其清显，以为负心，立其暗喻，多斥善事，天下冤之，愿考证其实，以正奸臣之罪。朝廷将公怪去职。金军兵临城下，全国弹劾蔡京的奏章如雪片飞来。太学生陈东向宋钦宗上书了多人联名签名的奏章。现在金兵之所以能势如破竹，逼近开封，完全是因为蔡京之流祸国殃民所致，应立即严惩奸臣蔡京及同僚。宋钦宗于是罢免了蔡京，将其流放到岭南韶关，永不听用。蔡京流放之初仍十分张扬，他把平日搜刮来的钱财装了满满一大船，认为只要有钱，什么事都可以办。然而他没有想到，对于他这个巨贪大恶的奸人，从开封到长沙3000里的路上，人们不卖给他食饮之物，且辱骂无所不至。到了长沙，无处安歇，只能住到城南的一座破庙里，病困交加，饥寒交迫，落得了个遂穷饿而死。亲人吴楚才痛斥其天怒于上而不悟，民怨于下而不知。再如清朝嘉庆年间，某甲在一个巡抚衙门当班头，平日仗权势欺压百姓，写恶状诬陷良善，敲诈勒索，罪孽之多不堪枚举。周围有人规劝他要相信因果，要行善，他一概不听不信。他的两个儿子见父亲竟做不善之事，也常规劝，贾某不但不听，后来还把他们赶了出去。癸酉年春某天，贾某家遭到火灾，贾某夫妇及一个女儿还有几个佣人均死于火灾。在此以前，他家有一老年女佣信佛好善，对贾某的恶行进行规劝，却遭其呵斥。一天夜里，他在大厅里打扫，看见一个赤面红袍的人向庙里塑的火神，他大惊，第二天前去告诉贾某说应该小心火灾。贾某怒斥他是妖妄之说，把他赶了出去，另雇了一个女佣，到家干活才3天，也被那场大火烧死了。他家每天夜里内外各门都要上锁，火发以后，家人让他把门打开好扑救。他担心外人趁火灾之乱进来抢劫财物，坚决不允许，等到救火人员赶到才把门撞开。进去时，仆妇妻女都已被烧死，只有贾某还活着，人们把他架了出来。贾某忽然想起有一重要案卷还放在里面的一座楼上，如果烧毁了，他要被判流放充军的。当时那座楼还安然无恙，他就又进去取，刚上了楼梯，一阵风把火焰卷向室内，烧着了梯子，他嚎呼求救已来不及了。没一会儿，楼就被烧塌，他被埋在火堆中烧死。 这场大火只烧了他们一家，左右隔壁邻居均未受到波及，他的两个儿子因为居住在外也未遭难。对于信佛好善的那位老年女佣，更令他先于事发而践行，得以身超世外。行恶天降灾殃，作恶者难逃，无辜者避免，报应丝毫不差，全在于个人自己取舍，上天何须用心呢？善良是不能侮辱的，都要存不能侮辱的心。道德高尚之人劝化世人向善，他们之所以出类拔萃，超群出众，是因为他们是天地正气之所钟，人们尊敬他们都还来不及，怎么可以侵犯欺凌他们呢？所以人无论做什么事，千万不要违背天理良知。人命至重，为官之人要慈爱百姓，为民救苦查冤，主持公道。人若被人陷害，就应当为他平反昭雪，勿为权是徒，助纣为虐，欺压良善。须知凡事有因必有果，切莫造下恶因，一旦尝到恶果，也就追悔莫及了。为什么不早存厚道的想法，使自己有一条后路呢？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又要结束了，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时间再会。最后是天音静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